你记得我都忘记
了。弟兄姊妹好，我听说你们在这里查读罗马书啊，那我就想象了，还是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罗马书好啊。所以今天我的那个讲的东西呢，就是罗马书里边呢，看罗马书里面五个重点啊，或者说就是罗马书里面五座山峰啊，其实就是五个内容。我想和弟兄姊妹先读一处圣经，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再来读别的圣经啊。先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
那个的工，你也没有这样，你也乱起来。罗马书
第一章第一节。
第一章第一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好，这里保罗一开始就把他写罗马书的主题给我们点出来啊，他说他是特派传神的福音。传神的福音是什么内容呢？他说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啊，所以整卷罗马书啊都是来讲到神的福音。我们一般人啊，我们平常来讲传福音呢，我们都是只讲到就是传福音就是叫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啊，告诉他啊主的救恩，让他能够重生得救啊。我们以为传福音呢就都对着一些不信主的人讲的就传福音，其实那个不过是一个开始啊。那么真正讲到神的福音呢，要比叫人得救啊那个范围广大的多啊。所以神的福音是什么呢？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了，神的福音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啊。所以福音的内容呢，可以说就是讲到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一切的丰盛啊，以及在基督里面神为我们所做成的那各方面的恩典，各样的丰富啊，都在里面赐给我们啊。所以神的福音应该是从我们得救起一直到神的永远的旨意完成啊，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福音啊。那么罗马书呢，我们看完了整卷罗马书就才知道神的福音的内容包裹的何等的广，何等的丰富啊。所以今天呢，我就从罗马书里边呢就提起五个重点啊，也可以说就五座山峰了，或者就五方面的内容啊，来和弟兄姊妹有一点的交通啊。这五根山峰啊，从我们这边说起来的话呢，第一个是得救，就是我们重生得救，或者是因信称义啊。那么第二个呢，就叫我们得胜啊，基督徒得救之后啊，和得胜的生活，或者是成圣的生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被磨制成神儿子的模样啊。这是神非常在我们身上非常宝贝的工作啊。那么第四个呢，就讲到神的主权 啊，要伏在神的主权的主宰的权柄底下。那么第五个呢，就带领我们进入基督身体的生活啊。那这是从我们这边来看呢，我们也这样经过这五次的三丰啊。而从神这边说起来呢，就神赐给我们五方面的恩典啊。神给我们预备的福分，头一方面赐给我们的呢，就基督的宝血。当然这个宝血就包括主耶稣基督的整个的救赎啊。那么第二个神说赐给我们的福分呢，是十字架啊。这个十字架是讲到我们与主同定的这一个事实，这也是一个福音，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我们和主耶稣同定十字架。第三呢，讲到圣灵的内住以及圣灵的自着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并且在我们上做自着的工作，这个是福音了啊。那么第四个呢，就讲到神超越一切的那个主宰的权柄啊，这认识神超越的主权呢，那你也就蒙福了啊。那么第五个呢，神要叫我们看见他永远的旨意，就是神的那个成全、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这是从神方面来所赐给我们五个大大的祝福啊。我想我就从第一个第九开始啊，到这个五座三峰五个内容啊，有的点呢我会轻轻的把它稍微提一提就过去了啊，有的点呢我会多讲一点啊。像第一个得救啊，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的上半。好，这个反倒了，我们就一起来念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却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好，就到这个位置啊。一个人的得救啊，我想从罗马书看下来，主要的有两个重大的点啊。第一个点呢，是在神面前蒙光照，看见自己的误会败坏的光景，就好像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一样，我们全身都是麻风，全身都是误会不解，并且我们是在神的审判之下，是一个被神定罪的罪人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在神面前蒙恩啊，第一个要看见自己的光景。因为你如果不认识自己的光景，你还以为自己是好的不得了的话呢，那你就很难来到神面前蒙恩得救。因为主耶稣来，他不是要救义人，他是要拯救罪人的。所以罗马书先开头呢，叫我们看见我们人误会败坏的种种的光景。那么第二个点呢，是节节的要看见宝血的功效啊，是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设立的宝血，它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恶。假使我们看见自己败坏的光景，而没有神，没有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流的血啊，也是没有看见神的救恩的话呢，那我们只有在最终啊懊悔也是痛苦，就拔不出来我们 那就很痛苦了。啊，所以当我们看见了自己的光景，啊，哎，神还给我们预备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救恩，啊，就像我们人呢，像我年轻的时候，啊，去检查身体啊，这个 X 光一照啊，就照明我里头啊，这个肺部里边呢，有几个阴影，啊。所以呢他说你得了肺结核了，哎呀，那个时候你说得着肺结核是多可怕的一个病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有病的人呢就需要有医生的医治。那么当我们看见自己那些污秽败坏的光景，哎呀，我这个人呢以前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现在在神的光一照耀，我是那么污秽那么败坏，那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看见神给我们预备的福音呢，就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受了的宝血，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他洗净了我们一切的污秽。这个基督的宝血真宝贵啊，这个宝贵一宝血一面宝贵，是因为它是出自我们主耶稣那个珍贵的血液啊，是尊贵的主耶稣从他血脉流出来的那个宝血。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讲到这个宝血就在我们身上啊，那个所产生的功效能够洗净我们所有的污秽，无论你犯过什么样的罪，无论你做过什么样的坏事，无论你身上有多么的大麻风多么的不洁，主耶稣的宝血能够全然把我们洁净。你看宝贵不宝贵啊，这些主耶稣的宝血啊，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当以色列人啊本来都要被那些长子都要被击杀的啊，哦，但是当他们把那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门框上啊，哎，也接受了羔羊的肉啊进到里边之后啊，以色列人他们就神来审判埃及的众人的时候啊，就在以色列面前，神一看见的宝血就逾越过去了啊，就 pass 过去了啊，就不再灭亡了啊，他们就蒙恩得救了啊。我想呢在第一座山呢我讲的简单一点啊，因为我们都是已经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所以我想简简单单提一提就可以了啊。所以现在我们要来讲到第二座的山啊，我们讲到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啊，我们再来到罗马书第六章，第六章我们读先读第六节跟第七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神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一时的人是脱离了罪。好，我们再读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好，我们再读第四节到第六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是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当我们信主得救之后，接下去我们就要开始过得胜的生活啊，或者说要有圣洁的生活啊。所以凡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啊，没有一个人不盼望 能够过得胜的生活。除非你是马马虎虎基督徒啊，除非你就是把信主就当作一种消遣或者是一种宗教活动，那是你做一个马马虎虎基督徒就可以了，你不大会追求过得胜的生活。那只要你在主面前有一点的心愿，有一点渴慕主的心，我们都盼望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在人面前呢有见证啊，能够成为圣洁啊，好叫我们不但能够在人面前能够有好的美好的见证，并且呢还能够梦到神的喜悦。但这件事情呢，那真是很不简单啊！像我信主已经那么多年了啊，但是虽然我们很盼望能够真是每一天过得胜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天天是在那个圣洁的光景里边生活，但事实上呢，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真是很不容易啊！但是神给我们预备啊，所以我们呢虽然觉得不容易，常常失败，常常跌倒，但是我们相信神给我们预备足够的恩典，神给我们预备那个全备的福音呢、啊、神的福音是丰富的啊，一定他能够帮助我们来过得胜的生活。那从罗马书里面我们看到啊，怎样过得胜的生活呢？我想头一件事情，我们先要认识我们里边的两个生命啊！我想弟兄姊妹这点都知道、啊、我们一个人信主得救之后啊，我们里边有两个生命，一个呢是我们原来的旧造的生命，就是从亚当而来的生命，也就是在亚当里。那么一个呢是我们信主之后，信主的时候圣灵在里面重生了我们啊，我们在神面前在主那里啊就得到了一个新生命啊，就基督的生命啊，是天上父神是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啊，这是一个新造的生命啊，那就是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在基督里面得着一个新生命。所以啊，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首先一件事情先要认识这两个生命的故事啊，就要看我们是靠着哪一个生命而活的，或者说我们是活在哪一个生命的那个根源里头啊，我们是活在老亚当的生命里头呢，我们还是活在基督所赐给我们那个新造的生命里头啊？若是我们活在老亚当的生命里面，那个结果你就可想而知，那一定是失败，一定是软弱，一定是充满黑暗，一定是落在死亡的光景之中。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啊为什么常常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靠着我们老亚当的生命在那生活。但如果我们是靠着基督所赐给我们那个新生命而活，就是活在基督里头啊，那样的结果呢，那就带来生命，带来平安，带来喜乐，带来荣耀啊，带来啊神的各样的丰富。那个时候啊，哎，当我们凭基督的生命而活着啊，你看那个光景就全然不同啊。那么我们怎样能够从老亚当的生命里边跳出来，而能够活在这个基督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的里头呢？啊，那么这就是重要的关键了啊！啊，所以就神赐给我们两个宝贝 啊，神所赐给我们两样的福分呢。
嗯，
头一个呢，就讲到神赐给我们十字架，啊，那就是要看见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这一个事实。我们这个人呢，就常常失败，常常软弱，常常枯干了。其实神早就知道，
嗯，
神早就知道我们这个人是没办法过得胜生活的，我们这个人是不能够靠着自己啊，是不能够成为圣洁的。所以神已经算定了，你这个人要修改也修改不好的。啊，我们以为我信主之后呢，要求主帮帮忙。主耶稣啊，我这个人做不好，我这个人很容易发脾气，我这个人很骄傲，我这个人很自私啊，所以主耶稣啊，你得把我修理修理，让我这个人好一点。其实神呢就不做修理的工作，神要怎么样？神说你这个老生命呢，你这个老亚当的生命呢，支配死。嗯，因为我常常发脾气嘛，啊，那我怎么能够不发脾气啊？神你帮助帮助我。神说你就去死吧。我这个老亚当的生命呢，就配死，就支配死，改不好的。所以你想要改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信主了之后你要改自己也改不好的。王弟兄弟兄，你改得好吧？改了几十年改不好啊。所以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呀，就是把你这个人钉死。
嗯
啊，但是呢，我自己也不能够死啊。嗯，那真是死掉的话怎么办？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啊？所以神的福音呢，就不要你自己死，让主耶稣来带着你死。所以当主耶稣就是钉十字架的时候啊，不但是代替我们死，并且还带着我们死啊，把我们这个人啊。已经当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是我们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你相信不相信？你们相信不相信？你已经和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恐怕不是这样吧。假如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的话，为什么我这个人还是这么不好呢啊？所以好像不大信得过来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这个呢，你不要看自己的光景，你要看这件事情从神那里来看，是神做的事情，是神在基督里边所已经做成功那个事实。那么我们来应用的时候呢，就是你知道吧，我们叫做受尽啊，啊，我们叫做受尽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要受尽啊？受尽你们加入教会嘛，入教的仪式嘛，是不是这样？
不是，
受尽是什么？受尽就是我们归入基督里边呢，与基督联合啊。我们信主呢，是把主耶稣基督接受到我的里边来。
嗯，
我们受尽了，我们这个人就归入基督里边。所以这样把主耶稣接受进来，我们也受尽归入主耶稣基督里边呢，我们和主耶稣基督已经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
嗯，
所以呢，他死就是我的死，当然他埋葬也就是我埋葬掉了。所以我们在受尽那一天呢，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借着敬和基督完全联合，所以他是死就是我的死，他的埋葬就是我的埋葬，当然他的复活也是我的复活，我们和基督啊就完全联合在一起了啊。所以得胜的生活呢，就是第一面呢，就是你要来把你的眼目注视在这一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身上，不要看自己，你看自己，越看自己你越不能够得胜，因为你看自己的话永远是失败的。
是
你要看什么？
看主，
要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在旧约里面呢，有一幅图画啊，就当以色列人呢、啊，他们在旷野因为发怨言，结果呢就被火蛇所咬伤了。
嗯，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有讲究的啊、哦！你要知道吧，每一次你发怨言，或者是每一次你发脾气，每一次你发肉体，你都是被撒旦咬伤。你试试看，你在发肉体的时候，你今天我给我的太太是发肉体，我一跟他一发脾气，一发肉体，心里好过不好过？我的灵里边呢，我的属灵生命上就好像被毒蛇咬了一口啊，因为我一发脾气，一肉体一发作出来的时候啊，正好给撒旦机会啊，就被那个撒旦在预表那个毒蛇啊，就把我咬伤。所以我发作肉体之后呢，我就垂头丧气，灰心丧志，里面觉得很黑暗，就懊恼的不得了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随便发作肉体了啊，一发作肉体就是被撒旦所咬伤了、啊、那么以色列人一百多次咬伤之后呢，他们流脓啊，流血啊，啊，那个个差一点就都要死掉了，他们唉声叹气，都很痛苦的样子。那摩西一看见这光景呢，摩西祷告神，神说：“好，你预备一个木匠，啊，制造一条铜蛇，把这条铜蛇呢挂在这个木架上。”叫那些受伤的以色列人呢、啊，哎，来看看这条铜蛇。哎，结果这些受伤的流脓流血、就倒在地上，痛苦的要死的这帮以色列人，他们一到这个铜蛇跟前，一看这个铜蛇啊，各个人伤口都痊愈了，各个人也活起来了，各个人也重新得到一个健康的生命。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啊，就讲到我们在软弱、失败、落在痛苦里边的时候呢，唯一的拯救啊，就是来仰望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好像大家都知道，这条铜蛇就是象征主耶稣基督的啊，因为这条铜蛇有蛇的形状，但是没有蛇的毒书。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成为人的样子，但是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他替我们钉十字架，是代替我们，也是为着我们，把我们这个人钉在十字架而死。所以神说啊，你要知道吧，你这个一直不能够得胜的人，你这个一直失败的人，你这一直生气的人，你这个常常这个发肉体的人，神就早就给你预备好一个救法，你去死啊！当然不要你自己死，就主耶稣代替你死，主耶稣带着你死了。我在很多年之前了啊，我有一颗爱慕主的心啊，那个是我已经全时间出来服侍主了，但是呢，我常常觉得我自己的生活光景啊，很不顺利，很不可爱主啊，常常失败，常常有软弱啊。那么等到一有软弱一有失败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懊恼的不得了啊。哎呀，你看我这个服侍主的人啊，居然还跟人家这个在那里发作肉体啊！我盼望追求的胜，就是我偏偏经常失败。所以你看看，像我这样的怎么能够服侍主呢？所以我长有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在主面前一直祷告，祷告有时候祷告的哀苦，说主啊，我怎么办呢？主啊，我这条路走不上去了。主啊，我这个人那么失败，我真是。怎么办？怎么办？ 在痛苦流泪的时候啊，有一天啊，主就把一节圣经就放在我的里头，那就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一节啊，就神对撒母耳说，我既已经厌弃扫罗作王，你要为他悲伤到几时呢？起来拿着膏油去告耶西的儿子大卫作王去。所以那句话一来呢，我里边明亮了。因为撒母耳啊，就看见扫罗的光景，因为扫罗也是很不像样子了啊，常常做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体贴肉体，神要叫他把亚玛力人杀死，这个亚玛力人偏偏撒母耳就没有把亚玛力人杀死啊，我瘦弱的杀掉了，把亚玛力王呢就留下来了。所以啊，撒母耳啊一看见，哎呀，这个你看我所告的王呢，这个扫罗怎么这个样子呢？一看见这光景，撒母耳心里就很忧伤，很忧伤。所以神说，我已经厌弃扫罗作王了，你还要为他忧伤做什么？起来，不要顾这个扫罗了，你拿着膏油到耶西家中去，告大卫作王去。所以这个主的话呢，就提醒我了，我里边那个老亚当就是扫罗了啊，神已经把我这个老亚当的生命，神早就厌弃了。啊，我这个人，当然我们很自爱了啊，盼望自己好，盼望自己在人面前好的见证，盼望怎么样。嗯，神说你这个老亚当啊，我早就替你算定了，我已经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已经钉死了，所以你不必为扫罗忧伤了。你起来，现在你的目标呢，要去告大卫所预表的耶稣基督。那就是我的眼目啊，要来注视钉十字架的耶稣啊，不要看自己那许多软弱的光景，要举起你的眼目来看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那一天这个话一进来之后呢，哎，我里边就得到一股力量啊，就给我一个拯救啊，就让我心灵又重新刚刚起来，我的里面就得到释放了，我里面就自由了啊！当然，这个功课不是一天就学成啊，以后可能还有反反复复的，经常会有这样的经。所以，这个十字架的功课呢，是不是一次学成，乃是我们在主面前呢，一次又一次啊，经常来注视耶稣，经常来仰望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这个是得胜生活的第一方面啊。神第二方面给我们的配备呢，或者神第二个宝贝呢，就叫我们跟随圣灵而行啊。所以这就到了罗马书第八章了，要我们不体贴肉体，只体贴圣灵，因为随从肉体的人是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呢是体贴圣灵的事。随从肉体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体贴圣灵的呢，乃是生命和平安。所以要过得胜的生活啊，一面是要主事钉十字架的耶稣啊，也就是说接受与基督同定这个事实啊。第二呢，我们要跟随圣灵而行啊，感谢神呢，神把他的圣灵就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里头，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里边做我们的生命啊。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会光照我们，会引导我们，会教训我们。当圣灵在里面感动我们，光照我们啊，或者责备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体贴圣灵的意思，要跟随圣灵的意思而行。
Amen.
啊，这个我有常有一些这样的经历。 有的时候啊，我碰见一些难处啊，比方我被别人得罪了，某某人得罪我，某某人伤害我，某某人做了一些对不起我的事情，叫我心中很不平，心中很气愤啊，里面就很恼怒，气死我了，这个人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子啊？是碰见这些不平、气愤、恼恨的事情了。到了晚上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好好的睡，我一直在思想，哎，我要想办法怎样报复他。哎，我想这一个晚上就在想，哦，明天如果见到这个某某人了，我要用什么话来对付他啊，要叫他受不了，你伤害我，我也伤害你，我伤害你要比你伤害我的更厉害啊，我非出这口气不可啊，要叫他下不了台。所以我这个晚上呢，因为睡不好觉呢，就是想啊想啊想啊，就想第二天要做什么事情啊，这个都是肉体的意念啊。那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呢，那我们也是在主面前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早晨起来都先亲近主啦，啊，是先唱唱诗歌，啊，读读圣经，和主祷告祷告，啊，哎，这种唱诗祷告主的时候啊，哎，又尝到主的爱了，啊，也就是诗歌里的话、圣经里面的话呀，哎，就摸着我的心，是和主啊交通的很甜美，哎，感谢主，今天早晨啊，在晨更的时候啊。和主有了很好的交通，享受到主的甘甜，享受到美好。结果呢，那一天呢，我见到是个某某人，我把昨天晚上准备好的这些话呀，通通都忘掉了。我还过去要跟他拉拉手，过去跟他说一些美好的话。这个昨天晚上那个想的一夜的那准备好的东西啊，都没有行出来。这个是什么？因为第二天早晨我和主交通的时候啊，尝到圣灵里边那个生命和甘甜啊，所以呢，这个生命在里头的话，就是那算得什么？我被他得罪一下算得什么？就是被他欺负也没关系，人家把我踩在脚底下也没关系，只要主爱我就好了，哎，主宝贝我就好了，这感谢这么子，我本来第二天准备跟他下不了台，要叫他真是，叫他羞愧了啊。结果就是这么一亲近主啊，一和主一交通之后，主的爱进到里头，把这些难处都化解掉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啊，体贴肉体的呢，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呢，就是生命平安。啊，所以我想要过得胜的生活啊，啊，就是主要的可能是这两点啊，一个是要接受十字架的功课，第二个呢要跟随圣灵而行。啊，现在我们来看第三周的三封啊。我们要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26节到3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啊。况且我们的软弱与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一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啊，这段圣经很宝贵哦。这段圣经讲到神啊要在我们上做个工作啊，要把我们谋成他儿子的模样，这就是第29节里面啊，就是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很多以往年长弟兄们常常讲到这个效法，也可以翻译成谋子成功啊，就把我们谋成他儿子生的儿子的模样。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不仅要有得胜的生活，神在我们上的工作呢，是要把我们来制作成，把模子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啊，好使他儿子耶稣基督呢，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神在我们人身上有一个心意，啊，这个神永远的心意啊。就是要来谋子，要我们这帮人呢，啊，有神儿子的形象，啊，你们记得当初神造人怎么造的？
造神样子造的，
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来创造人的，啊，到了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啊，第二节啊，就讲得很好，当神造人的时候啊，哎，他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因为神照着的形象造了这帮人之后呢，就称他们为人。
嗯，
哎，有一次我走到这节圣经啊，
嗯，
哎，我就发觉这节圣经解开了我的一个以前从来不晓得的一个谜啊，那就什么叫做人？为什么被称为人？李弟兄，你走了几十年的人呢，李志美，你说好。我们都走了几十年的人啊，有的人走了二三十年了，有的人走了七八十年了啊。什么叫做人呢？
像
神的形象。
世界上呢，没有一本书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人。关于人的事情当然讲的不少了啊，讲我们人的身体啊，讲我们人的志向啊，讲我们人的修养啊，啊，这个是世上的书多得很。
嗯，
但是呢，什么叫做人，没有一本书告诉我们。哎，有一天我到这圣经了，从圣经，从神的话里面呢，哎，什么叫做人啊？人就是神造作他的形象所创造出来一般塑造之物啊，这般照着神形象造的人呢，是照着神形象造的这般活物呢叫做人啊。所以什么叫做人呢？人就是神特地创造出来，为着要在宇宙中间彰显神的荣耀，做神的形象的这样的一般活物呢叫做人。那么换句话来说，假设一个人我们不能够彰显神的形象，我们是彰显自己的血气，彰显自己的肉体，或者彰显撒旦放在我们里面那些阴谋诡计，你想能不能够算这种人呢？那就不是人了。所以啊，你有没有看见夫妻两个人吵架？你简直不是人。有一个太太呀，因为她的先生经常去赌博啊，那么她这个太太呢，这个辛辛苦苦啊，洗衣服啊，做什么，再赚了一些钱，这个先生呢，就把他的自己的钱用完了之后，把太太洗衣服的钱呢，他洗衣服的钱当然藏得好好的吧，他就这个先生赌输了之后，看看太太的钱藏在哪里，翻来覆去翻来覆去找到了，把太太的钱拿去赌，也赌又输掉了，所以等到太太发现
我的钱不见了，又是你这个赌鬼拿去赌了，所以叫他叫什么？
赌鬼，
不是赌人啊，是赌鬼。所以他是不是人啊？你简直不是人。所以我们做很多是坏事的人呢、啊，人家都是你简直不是人。所以呢，凡是没有彰显神形象的啊，我们做人是白做了。实在你不应该称作人。你要称为人的话呢？要有形象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美德，流露出神的爱的，这个才叫做人啊。很可惜啊，今天世界上的人 啊已经完全失去这个人的样子，都变成不是人，变成什么了？变成就是鬼了，是喝酒喝醉醉鬼啊，赌博经常就赌博人叫赌鬼啊，还有什么鬼什么鬼啊？那都是很难听的啊、哦，那就失去了神的形象的人了，那就是不是人。所以真正是人呢，有神的形象。所以这个主耶稣呢，主耶稣就叫这帮人叫做世上的人啊。所以主耶稣人之来，我要寻找拯救什么样的人？
世上的
人，因为人已经世上了，今天人已经不像人了，已经世上了啊。所以主耶稣呢，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怎么样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自己来成为人啊，所以他自己啊称为人子。所以主耶稣一个名字啊，他叫做人子啊。我们以前不大懂得为什么主耶稣神子吗？多好多荣耀多珍贵啊，为什么要来成为人子呢？假设我是神子啊，我一定是我到你们中间，我是神子，那你们会敬重我十分，是不是啊？假设我也不过是一个人子，那有什么了不起啊？那主耶稣呢，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呢、他就亲自来成为人，因为他只有来做人呢，才能够和我们相亲相近，才能够知道我们人许多的事情，才能够担当我们的软弱，才能体谅我们的痛苦，才能够替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罪啊！所以啊，现在我们就主耶稣成为人子啊，对我们说起来是个大的福音了 因为幸亏主耶稣来成为人子，和我们有一样人的形状呢，我们今天呢、才能够靠着这个人子啊，我们能够蒙恩得救啊。所以啊，主耶稣成为人子呢，他就把这个人的样子啊，人该有的样子啊，来告诉我们所以主耶稣33年半在地上的生活啊，就是告诉我们做人是应该怎么样做的主耶稣就说，主耶稣是33年半的为人的生活啊，就是标准的人的生活那么主耶稣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个榜样，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人然后呢，当我们得救了之后啊，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呢，要把我们磨制成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也就是叫我们呢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在神面前呢能够达到神的目的，成全神心意的人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就讲到神的工作啊，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弟兄姊妹，你看好不好？
是。
但是怎么样来做呢这个磨制的工作，我想我们要讲几个点第一个点，我们讲材料材料呢就是泥土和水泥土就是我们这个人，因为人是泥土造的我们这个人呢，就我们自己这个人就是泥土。水呢，就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把这个生命放在我们里边 啊，就是我们重生得救那个生命。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人和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呢，这个生命在我们呢，就是圣灵工作的材料。那么这个工作第二点呢，讲到他怎样的工作啊？你知道那个窑匠啊，要来制造一个器皿的时候啊，拿一团泥加上水调和了之后要怎么样？就要先和一和，要和泥，和了泥了之后啊，有时候把它团一团，揉一揉，压一压，打一打，敲一敲，甩一甩。哎，你们爱吃馒头，吃这个什么，吃包子的，你们和面粉呢？你怎么那面粉怎么和的？要揉，有时候甩一甩，有时候拉一拉。你知道吧？这就圣灵在我们上的工作了。我们这个属土的人啊，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之后啊，圣灵第一步啊，先来做调和的工作。说这个和啊，这个调和啊，就圣灵常常在里面运行啊，圣灵啊也感动你啊，特别是当我们大声讲话的时候，哎，也是我常常跟我姊妹呢就讲话讲得大声一点，叫他也受不了，那么圣灵就在里面责备了。你想想你一个这个侍奉主的人啊，你怎么连这点都不好好的学习呢？你看刚才圣灵一讲话那么大声啊，也不像耶稣的样子啊，不像个基督的样子，这就圣灵在里面调和了啊。有时候我们去买东西，我们喜欢贪便宜啊，一直跟人家讨价还价，一直跟人家讨价还价啊，你再不要不买了，我生气就走掉了。那圣灵也是，哎呀，你为着这一点点还在斤斤计较啊，你跟人家吵到这个样子啊，圣灵依然的是调和的工作啊。所以这个就圣灵在里面呢，就是和你了，就在里面就和调和了啊。还有呢，就把我们甩一甩，把我们压一压，把我们揉一揉，这个就是我们碰见有时候夫妻之间的摩擦啦，有时候教会弟兄姊妹中间一些也是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啦啊，是圣灵一句。其实啊，每一件事情呢，都有主的美意啊啊，所以你碰见刚才我讲到，有时候就被人欺负了，我就吃了亏了，这也是圣灵在里面给我们团一团甩一甩啊。所以我这个人本来和，比方我本来和王圣元弟兄合不来的。这圣灵就是一些事情把我们揉一揉合一合啊，合不来也要合啊，是配搭不起来还是要配搭呀，没办法，谁叫神把我们安排在一起，所以我只好跟他在一起，逃也逃不掉，就把合一合谈一谈，又是甩一甩，甩得很重啊，里面很受伤。那么这个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说这些都是主所安排啊，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啊。然后呢，还要放在一个模型里头，所以啊，要制作成神儿子的模样啊，要有一个模型的啊。我想你们知道这模型是什么了啊？模型是什么？
主耶稣基督
啊，主耶稣基督是模型。所以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啊，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那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就是把主耶稣当成模型。你看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样子等等，这就是基督做我们的模型。所以我们要思想啊，所以啊，圣经里面诗歌里面都讲的要思想耶稣。我最近在纽约我们有个弟兄会，弟兄会里头呢，我们读一本书，就是以往的古代的 那些属灵人呢，写了一本《效法基督》。
嗯，
我们大家读了觉得，就是一点一点呢，就是在告诉我们基督的形象，就效法基督。我们礼拜上一个家庭聚会呢，在经这里读，圣灵的果子，圣灵有九种果子、哦，还记得吧？
嗯，对，
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吧？仁爱、
喜乐、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已经读了八个了，
哎呦，
现在要读第九个，第九个是节制，这个节制，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的节制啊，主耶稣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榜样，一个模型。所以我在思想的时候啊，你知道主耶稣啊，他本来是神啊，他借着圣灵怀孕了，从玛利亚身上怀孕生下来了。他在木匠家里啊等了三十年，并且呢，他是从婴孩慢慢长大，先是婴孩落在马槽里面，手脚都裹着布，慢慢长大，可能玛利亚啊怎么围他，慢慢在木匠的家里呀、他一待就待了三十年了，到三十年才出来做工啊。这个一面说是基督的忍耐啊，假设是我的话呢，你能不耐烦不耐烦等三十年？你想想啊、我是天上神的儿子来做人，所以呢，一生下来我成为人的样子的话，马上就显出那个神的威风了，神儿子的全能了。我虽然是个小孩子啊，我才两三岁，你可不能碰我，你可不能欺负我，一欺负我那个神的威力，神儿子的威力马上就显出来，你敢来打我呀，你看看，你只要你的手指头一碰到我，你立刻倒在地上死掉啊！这样呢就显出神儿子的威风来，是不是？但是主耶稣呢，他竟然在玛利亚家里啊，这个三十年呢、不显出一点点的威风，他三十年了就平平静静做一个人的样子，并且听他养父约瑟的话啊，可能他给他的养父约瑟一同在做木工、你想，你知道我是谁啊，神的儿子还替你做木工啊。我们家是尊贵一点的人啊，我们都不喜欢跟一些好像下等一点的人在一起，是不是啊？做一些卑贱的工作我们也不大愿意。那主耶稣呢，他就是三十年的时间，怎么讲，慢慢长大，这个就他很有忍耐，也很有节制啊。你比方说主耶稣等到后来要钉十字架之前，犹大带着一袋兵丁来捉拿他，好，那袋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主耶稣问他们，你们找谁啊？他们说找拿撒勒耶稣。主耶稣说，我就是。主耶稣一说我就是啊，这把兵丁统统最后倒在地上。但是呢，主耶稣马上在第二次问你们找谁，说拿撒勒耶稣啊。主耶稣说，我不是跟你们说过我就是吗？这次啊，他把所有的能力那些威权啊统统的收敛起来。假设是我们的话，我们就不会这么做了啊。我们这，你看看，我讲一句话你们要退后倒在地上啊，你还敢来碰我啊？刚才我给你们吃了苦头了，你还敢再来吃？但主耶稣啊，他真是又有忍耐又有节制啊，他可以能显出权威的时候不选择权威，能为自己说话的时候他不为自己说话，能替自己做事的时候他不替自己做事，这个就节制了啊。所以这个很不容易，但主耶稣呢就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这就是人子的样式。 啊，他的忍耐啊，他的爱，像爱彼得呢，你看这爱的榜样，这个人谋醒了，他爱彼得，彼得三次否认，主要是还爱他，去扶照他啊。所以我们呢，思想耶稣啊，我们要把耶稣当作谋醒啊，神要把我们制作成他儿子的样子啊。那么第四步呢，要放在火窑里面啊，烧一烧啊。这个礼拜二上午，我在魏迪生家里，我们一起也读经的时候，我已经讲过这个花瓶的故事啊。我再讲一下，你们制造一个花瓶啊，这个花瓶啊，这个瓷器或者陶器造好了之后啊，这个花瓶上面画了很好很好的那个精美的画了，有的是飞鸟，有的是山水，有的是花草，多美啊！是画上去了那么美好，你说啊，这样是不是够了？画好了之后怎么样？
烧是啊，
假设不经过火烧，哎，刚刚画的那个那么美好的图画啊，一碰见这个茶水一倒，这怎么样了？这个不小心了，这个花瓶倒到谁，这个谁就溢出来了，结果这个花变成什么样子了？变成一塌糊涂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啊，有些基督徒啊，一心主，很爱主，也聚会，也读圣经，也祷告，那我们就成了，哎呀，这个弟兄这个姊妹那真是好啊啊，这个弟兄姊妹真是我们都宝贵的不得了，好不好啊？这么好的这个地方是，那可以说教会里面的不是做知识，可以做长老，但是有没有问题啊？还没有经过火的试验。哎，所以很多地方怎么样，开始很好，过了一段时间了，不见了。前几个礼拜了，你想还不是对我什么王弟兄啊啊，你就是教会里面有什么事情啊，你尽量叫我做啊，因为他正是被主的爱感动了，所以他说凡是教会里面什么事情啊，你都叫我来做啊。我说好好好好。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啊，他人影都不见。所以有的人呢，基督徒就画上去，画的好像看得很好，但是呢，什么东西一摸，通通都没有了。啊，所以有些基督徒啊，没有找到工作之前，啊，教会为他祷告啊，你们都要为我祷告，我找工作啊，好，我们为你祷告。哎，但是找到工作了之后，不见了。所以这个。所以这个花瓶上的花呀，没有经过火烧的话呢，它是不真实啊。等到放在火窑里面烧过了之后，你再用水去洗，你再用布去擦，擦得掉吧？就擦不掉了。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我们这些基督徒科目组，我们祷告也祷告很好，主耶稣啊，我愿意向你啊，你们喜欢唱这个诗歌吗？我要向你可爱的救主，是不是像你模样？我们祷告赞美啊，都是祷告，我要向你，我要向你，向你那么谦卑，向你那么柔和。他祷告那么好啊，我相信他一定是很谦卑，一定很柔和了，所以以后给他讲厉害的话也不要紧。结果呢，我稍微劝勉他多一点，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吗？还要你来讲。所以呢，啊，没有经过火的试炼的话呀，都是靠不住。但等到经过火药的试炼之后，你看逼的吧，逼的时候啊，主耶稣说啊，人子将要被交在祭司长文士他们的手中啊，并且要钉十字架，要被杀，钉十字架。 彼得说，主啊，无论你到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众人都要跌倒我都不会跌倒，这就刚刚画屏上刚好画上去的画。结果呢到大祭司院子里面呢，被那个婢女摸一摸，这个花通通掉了，所以就没有烧过就不行。那等到经过主耶稣的十字架啊，他三次否认主啊，后来主耶稣死里复活，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之后啊，经过火的试炼之后啊，彼得就不一样了。彼得能够在大祭司众人跟前能够对他们说，尊重神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啊，所以刚强起来了啊。所以这呢，就是我们要把模制成主耶稣的模样呢，就是要把放在火窑里头。所以大卫被放在火窑里边过，约瑟也被放在火窑里面，可能约瑟的经历就都辛苦啊，在监牢里边去做奴仆啊，那个都是火窑的试炼了。但以理也被放在火窑里边啊，也被放在狮子洞里头啊，所以这都火的试炼，这个叫把磨成神儿子的模样。等到那个我们从火窑里面出来的时候啊，那个就坚固了，那正是主耶稣的形象就显出了。所以大卫，神把他，神告了大卫之后啊，把他放在扫罗的底下呀，说扫罗的逼迫、追供、击杀，几乎要死掉，啊，好多次都会要死掉的，啊，但是呢，当有一次啊，有两次，等到神把他摆在火窑里面烤一烤啊。有一次是大卫进去接手，扫罗也进来了，本来大卫有机会可以杀死他的，就大卫不杀。第二次也是这样，大卫当两次都不杀害扫罗的时候呢，神看这个人呢，这个大卫啊，已经被火药熬炼得差不多了，他可以从火药里面出来了，所以呢他说，现在那个君王的样式啊，已经从大卫身上培养好了。他已经，你看，从他不对付扫罗，不杀害扫罗，不加害一点，看见神儿子的尊贵模样从他身上显出来了，那个基督君王的样子从大卫身上显出来了，说大卫可以做王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开始呢，神就让大卫把他高举在以色列那个宝座的上面，做了以色列的君王，这就是神在我们上的工作，把模制成他儿子的模样。我再讲第四点第五点啊，第四点快，可能快一点讲。我们先读第九章的十四到二十一节，好，我们来读啊。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半幅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一话向法老说，我叫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别对我说，他为什么喊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
你这个人
呢，你是谁竟敢向神讲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好，所以第四座山呢，就认识神至高无上的主权，换句简单一点呢，就是让主做主。一个认识神的绝对的主权，并且肯服在神的主权底下的人呢，那就是一个蒙恩的人啊！我想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蒙恩的故事，我今天不去讲它了啊。 那么我们呢常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不是一碰见事情一碰见难处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件事临到我，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如果神爱我的话，你们不是说神爱我们吗？神看着对待我们像看如同珍宝一样。如果神真爱我，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么痛苦的事情？我想弟兄姊妹中间啊，有很多人都会经历一些难处，你也可以听见很多人在难处发生的时候，为什么我这个不公平，我不服气，为什么神对待他那么好，你看他住的房子都好啊，你看他的工作都好啊，他每个待每个月的薪待遇那么高啊，你看他的家里的孩子啊都上长城的大学，为什么我就这么倒霉？我到现在还住一个地下室啊，住人家的房子，我到现在你看我的孩子也不是这生病，就是考不上好的学校，为什么？我们常常问为什么，那么一个梦，我们一问为什么的时候啊，我们里面就不服气啊，我们不肯服在神这个摇匠的手底下，我们在主里面长进啊却受到阻拦了。能够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不问为什么，只晓得我深，刚才我们常说这个，我深知道凡事令我他有每一步必成。虽然这件事情我不明白，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件事情什么意思，但是我深信他的每一步会错，我不懂得，但是神知道，所以我肯服在神主权底下，我就成为一个蒙恩的器皿。所以有时候是一个伏在神主权之下，有时候在遭遇那么的苦难的时候，从来没有问为什么。大卫也是没有问为什么，他虽然被扫罗追逼，甚至于被他儿子亚撒龙所追杀，大卫没有问过为什么，都是认识神的主权而伏在神的主权底下蒙恩的人。我听说那个暗示之后，蔡淑娟姊妹啊，当别人去问她，你看几十年的时间都在这黑暗的房子里面，神也没有把你身上的病医好，到你现在还不能够见光，你有没有埋怨过神？那么蔡姊妹就说，我从来没有问为什么，我自问神要我学什么他从来不问 why， 他自问 what， 不是问为什么，只是问要我做什么或者我要学什么。所以蔡姊妹就蒙恩典了，他在苦难当中却成了贵重的器皿，能够把生命分赐给许多的人，叫去访问他的人都得着益处。我要这一点我们就简单一点啊，我们最后一点，最后一组三，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十二章。十二章我们接着头两句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这里啊就讲到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那么什么是神的成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呢？那下面呢，从十二章以后 讲到基督身体的升华，这就是神那一个永远的旨意。因为神的永远的旨意就是要建立一个基督的身体啊，所以神的旨意呢，要叫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里边呢，过基督身体的生活，让基督的身体能够被建立起来啊，这个叫做神的喜悦成全和喜悦的旨意。因为神所要的啦，不是一个一个的基督徒，神所要的并且不是一个单单爱主的基督徒啊。当然前面几章，前面第一章到第八章都讲到我们个人在主面前怎样啊，从得救到得胜啊，到被磨成神儿子的模样，那等于是啊，神把我们制造成了像金晶、像珍珠、像宝石一样。但是神呢，不是要得着一颗一颗的珍珠，不是要得着一颗一颗一颗一块一块的金子，神也不是要得着一颗一颗的宝石，神是要怎么样？神是要把这些金晶、珍珠、宝石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再扩大的话呢，就建造成为新耶路撒冷。所以新耶路撒冷是什么建造的？你说吗？新耶路撒冷材料是什么？
珍珠宝石，
都是金晶，
对，
都是珍珠，都是宝石。好像你很少看到别的东西啊。
嗯，
所以呢，我们爱主，我们甚至得胜啊，追求主，被磨成主的样子，都是很宝贵的。但是呢，停在这里还不够啊！而我们这些人需要和众圣徒同被建造啊，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这个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最后到就成为完成为一座圣城新耶路撒冷啊。所以神不是要零碎的基督徒，要单独的基督徒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之后啊，神要我们都是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再来看啊，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往迦南美地去的时候，你说神是不是把以色列人一个一个从埃及带出来？神今天带领摩西出来，神明天带领亚伦出来，再过两个月带领还有谁啊？一个一个带领出来，米利安出来，是不是神这么带领的？
不是，
或者神今天是带领犹大支派啊，下个月带领约瑟支派，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
不是这样。神是，你看把以色列从埃及带领出来，往迦南美地去啊，是600,000的军队啊，是一夜之间就带出来了。并且这个600,000的军队带着妇女孩子在一起的话呢，大概有100,000还多吧，啊，就那么这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个省的百姓呢、啊，都是一起走路的。
是，
并且他们还被编组成为军队，受到民数记啊，这帮出来的以色列人呢、啊，都要一个一个数点。啊，一个一个编起来，编组成为一个军队，这样呢才能够大胜，大把仇敌打败，才能够把仇敌赶出去，才能够把迦南美地啊从仇敌的手中呢把它去夺过来，成为神的产业啊。所以我们从这些旧约或者新约的那许多的真理里面啊，看见了神要我们，神的永远的旨意啊，就在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都要把我们建造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不能够单独的生活，不是哦，我爱主，哎，弟兄姊妹啊，你们不要老是要请我聚会，其实我在家里呢，我天天跟我两个人，跟我姊妹两个人呢，我们在家里都有聚会的。每一天早晨我跟我的姊妹唱诗祷告，并且呢我们家里也有薄饼，我们到了礼拜天呢，我跟我姊妹两个人家里薄饼，所以呢要听到嘛，我们打开电视机也可以听得到啊。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不聚会做了啊，我还是很爱主的，并且有人有需要我照样传魂给他。所以我虽然不聚会啊，我的基督徒的生活是很不错的了， 这好不好？这样一面说起来也是好了啊、哦！你总比那些不聚会、不爱、不读圣经、不祷告的人好得多了，是吧？但是够不够呢？你假使不在基督的身体里边，不和众圣徒同奔天路的话呀，一面说起来不合乎神的心意，另外一方面说起来的话，你很容易受仇敌的攻击，而被仇敌所吞吃。
嗯
反而是单独做基督徒，不管你今天有怎么好的追求，但是你经不起试炼，到有一天撒旦那个张开狮子一样的口啊，就很容易把你单个的基督徒吞噬掉。
嗯
你今天我以为我不错啊，我在家里多诵经祷告啊，但是一碰见试炼，撒旦的口就把你吞噬掉，所以站立不住。当我们被编组起来和众弟兄姊妹一起走路的时候，就怎么样？那就成为基督的精兵了啊！撒旦就不能够吞噬我们了啊！所以这一段呢，讲到能够过基督的身体的生活啊，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福分啊！你假设不在基督的身体里边，你一定吃亏啊！你一定很脆弱。在基督身体里面生活呢，我们能够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能够打美好的胜仗，把基督的国度带进来。要过基督身体生活，我想简简单单讲几个点就可以了啊。第一个点呢，要认识，或者是第一个点先讲奉献。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开始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第一个就是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摆进来，就把我自己呀、就摆在基督的身体里边。所以自己的身体一奉献，基督的身体就出来。像自己的身体不摆进来的话呢，基督的身体就不能够出现。你想，假设今天我们这些弟兄怎么样？各个人我自不自己？你想，哪里有教会？哪里有基督的身体？这个王弟兄也说是我一个人在家里祷告看看电视聚会就可以了那个李姊妹李娘娘我们也在家里祷告读圣经也是很好的大家都是单单过自己的话，就没有教会，就没有基督的身体。当我们大家都把自己献上，为着基督的身体，把我自己的身体献上，就自己身体献上，就把我自己摆进来，把我自己投身进来，你看见教会就被建立起来，基督的身体就出现。第二点呢，要配搭因为我们在基督身体里做肢体要知道我不过是一个肢体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着肢体，我们要彼此联络在一起的就像我们眼睛就像我们的耳，也许我们是我们的耳朵，就或者是我们口，或者是手，或者是脚，都需要和别的肢体配搭连在一起的当我想吃东西的时候，我的胃里面呢饿了，要想吃东西，那么当然口里要什么？要用手去拿这个食物，是不是？要去手去拿的话，假设我这个脚不会走路。我手也可以拿，口也可以吃，胃口也很好，但是我觉得两个脚走不动，那怎么办？所以脚还要正常呢所以我们每一样东西要去走，要去吃东西，要读书要用上眼睛，要我们都需要用手用脚全身的肢体配搭在一起你这件事情才能够做成功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过基督身体生活呢，就要彼此要配搭，还要彼此交通你看看弟兄姊妹的软弱，我就顾到他的软弱，我的软弱你们要扶持我的软弱，要彼此交通。第四个点呢，要彼此接纳因为有的时候在教会里边呢，真是人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像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五章呢，就讲到要彼此接纳有的人呢是说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的。有的人是专门吃素的，有的人呢他说要可以吃肉的，那么就彼此论断了 那个吃肉的呢却批评吃素的就不对，吃素的呢也不接纳吃肉的啊。保罗说你们都要彼此接纳，有的人守日子的，有的人不守日子的有的人守安息日那么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安息是旧约里边呢是那个律法的规条，今天我们是新约时代呢，真正的安息日啊是主耶稣，我们享受到主耶稣，我们经历到主耶稣，我里面享受到主的日子呢就是安息日。什么时候我这个人活在主里面呢就是安息日。你这个意这个看法是很对的啊，当然守日子是不对的，但是呢他有软弱，保罗说守日的不要批评不守日的，不守日的呢也要接纳守日的。所以虽然他的看法有些别的弟兄姊妹有些软弱了，我们还要在软弱自己啊也要接纳假设我们讲的多一点呢，比方有的人是信心很高强呀，生病祷告主就可以了，不要吃药医生也不要看，祷告主啊，你这个信这点信心都没有。但有些地方怎么就是够不上你这个信心嘛，我生了病就想去看医生呢，就要吃药好，那么那个不吃药的你们呢，你看你还是侍奉主的还去看医生，正是没有好的见证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教会里面常常会碰到许多人，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个人有个人的意见大家都是这样怎么办？是要彼此接纳有的人软弱一点，我们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虽然某一些做法可能是不大对但是我们体谅他的软弱呢，我还要接纳这个弟兄，还要接纳这个姊妹所以当我们这样能够彼此交通，彼此配搭，彼此接纳的时候，你看基督身体的美好的见证就显出来，神的永远的心意就成全好，我想我的时间已经够了对不起大家占用大家很多时间